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华盛顿掌握咗数千名北韩军人前往俄罗斯嘅证据，但而家要知道佢哋究竟要做乜嘢尚唔清楚。奥斯汀表示，如果佢哋系共同交战国，如果佢哋打算替俄罗斯参战，呢个将系一个非常非常严重嘅问题。拜登总统星期三亦都警告话，暴君必须付出代价，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而且在七个集团框架之下，由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利息偿还。同一日，北约发言人亦都证实北韩士兵正在俄罗斯部署，并说如果这些北韩部队的目的是要在乌克兰作战，这个将标志着乌克兰战争的危险升级。美国及其盟国是第一次公开提及北韩士兵出现在俄罗斯的证据。华府表示，从10月初到10月中旬，北韩向俄罗斯东部转移了至少3000名士兵。白宫发言人约翰·柯比说，我们估计这些士兵从北韩原山地区坐船前往俄罗斯库拉迪沃斯托克，并前往俄罗斯东部的几个俄罗斯军事训练基地，目前他们正在那里接受训练。白宫发言人星期三警告说，目前在俄罗斯受训的北韩士兵如果被部署到乌克兰，将成为合法的战靶。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这些部队是不是会和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他说这一种可能性令人非常担忧。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沃夫则呼吁这些被投放前线的北韩士兵投降，并表示乌克兰将为你们提供住所、食物和温暖。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仲发以翻译成韩文的信息中写道，你们不能够无缘无故地死在外国，你们绝对不能够遭受和数十万俄罗斯士兵同样的下场，他们将永远无法返回家园。星期三，路透社针对美中科技战一事报道指出，如果贺锦丽当选，他将会推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则。如果是特朗普当选，他可能会采取更为直接而且强硬的做法。路透社说，拜登和特朗普政府的前官员、接受双方竞选班子的人士以及行业专家都表示，下一届美国政府预计会采取新措施，减慢不太先进的中国晶片、智能汽车和其他产品流入美国的速度，同时对出口中国晶片的制造工具和高价值 AI 晶片实施更多的限制。副总统贺锦丽在竞选期间表示，他将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而特朗普则提出将不断增加关税放入压制中国科技进步的必备工具箱内。纽约时报在上个月发出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共政府在晶片行业投入的资金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晶片厂商中芯国际拥有近20000名员工，今年上半年的资本支出为45亿美元，出货量接近400万片晶圆，每片晶圆上有数百个或者数千个晶片。纽约时报引用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的话讲，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限制技术出口有助于保持这一个优势。雷蒙多说，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们最先进的技术，防止它们流入中国。而路透社认为，无论是贺锦丽定是特朗普当选，阻止美国资金和技术被用来加强中共军事和人工智能能力的行动都必须会升级。同两届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贺锦丽赢得选举，他的做法可能会比特朗普更有针对性和协调性。 而特朗普对那些不追随美国领导的盟友将会比贺锦丽更强硬，因此特朗普的科技对华政策可能会更严厉。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飞往沙特阿拉伯之前，在特拉维夫对记者表示，以色列在同哈马斯的战争中取得了多项胜利，包括削弱该组织的军事能力。布林肯当日在利雅德和沙特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一小时的会晤，之后会前往卡塔尔和英国官员进行进一步会谈，试图促成以色列停止和加沙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林肯向本·萨勒曼强调了结束加沙战争和释放所有人质的重要性。据信哈马斯仍关押住大约100名人质，尽管其中三分之一可能已经死亡。布林肯表示，结束和哈马斯的战争必须意味着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远离加沙，并确保以色列军队不留在那里。他表示，战后的加沙计划包括治理、安全、重建以及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巴勒斯坦人等问题，将成为布林肯未来几日和阿拉伯伙伴讨论的主题。预计布林肯星期四会在卡塔尔停留，并在星期五在伦敦和阿拉伯同行会面。一个礼拜前，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都致信警告以色列增加向加沙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否则将面临失去美国军事援助的风险。对此，布林肯星期三说，在人道援助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需要取得更多进展，而且需要持续下去。星期三，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席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活动时发言说，拜登政府的技术出口限制和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政策是防止第二轮中国冲击所必须。他指的第一轮中国冲击波是21世纪初随着企业将产出转移到中国，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情况。第二轮中国冲击波指的是中国在汽车、机械、化工等工业领域扩大市场份额，以及因内需疲软向外倾销所带来的冲击。去年四月，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首次展述拜登的出口限制政策，亦都提出通过小院高墙来到保护关键技术。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够两个星期，彭博社说，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试图将前总统特朗普对华征收的关税称为销售税，但由于很多摇摆州的工会选民支持征收关税，他不得不小心应对。目前两位候选人都誓言保护美国国内就业以及加大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施压。路透社星期三采访多位拜登和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行业专家以及竞选活动人士，他们预计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新行动来到压制非领先的中国晶片、智能汽车和其他进口商品流入美国，同时对向出口给中国的晶片制造工具和高价值人工智能晶片施加更多的限制。沙利文星期三表示，我们选择将关税瞄准北京在战略部门的不公平行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了担忧，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导致出口产品大量涌入全球，威胁到美国国内企业和就业。华盛顿仲寻求盟友帮助，包括限制北京获取高端半导体以及其制造设备。沙利文星期三再次就这一项政策表示支持，他说，拜登政府的行动遵从一些原则，例如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最敏感的技术，以及美国最具优势的技术。星期三，微软公司发布博客文章说， 距離2024年選舉日仲有兩個星期，微軟威脅分析中心觀察到俄羅斯、伊朗和中共持續施加影響，旨在破壞美國民主進程。微軟寫到，中共影響力行動的重點是詆毀那些主張反共政策的共和黨候選人和國會議員，包括阿拉巴馬州聯邦眾議員巴里摩爾、田納西州聯邦參議員馬莎布萊克本、德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麥克爾麥考爾和佛州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他們都是共和黨人。研究人員表示，負責此事的組織名為 TICFOR， 之前與中共公安部有關聯。微軟報告指出，這些議員之所以成為目標，是因為他們過去曾譴責中共政府的政策。這些網軍組織批評巴里摩爾對以色列的支持，並且使用反猶太言論。另一個相關的集體帳號聲稱盧比奧涉及金融貪污，這些網軍組織仲強化對馬莎布萊克本競選對手的支持，同時散佈他從製藥公司匿錢的講法，並且宣揚關於麥考爾涉及內線交易的陳述。微軟的研究人員發現，中共努力的影響並沒有導致高水平的參與，但表明中共持續試圖影響美國政治的方方面面。今年八月，網絡安全公司 Recorded Future 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共、伊朗和俄羅斯都在度進行旨在干預2024年大選的影響力行動。該報告發現，中共政府支持的行為者放大了特定內容，凸顯兩極化的國內議題，試圖在美國人之間製造不和。這些議題包括黑人的命亦都是命、校園抗議以及美國對以色列和烏克蘭的外交政策等。